对台湾继续施压，认为话中共将遭到妥协，台湾民心安定，中共威吓已成噪音。佩洛西乘坐的波音飞机内部是怎样的呢？陈光标称佩洛西访台捐九成家产以打面。印度再查中国公司，称企业逃税19亿元。欧佩克开足马力增产，产能却仍难恢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佩洛西访台令中共难堪，亦骑虎难下。英媒报道认为，中共若果对台湾动武，将受到国际社会的唾弃，扼杀中国经济，咁将是一个灾难性结果。英国广播公司 BBC 8月3号报道，危机升级的危险往往在于北京骑虎难下。报道称，近年来两岸的敌对情绪逐渐加重，北京对台北施加的压力亦越来越大。在中国遇到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北京想在执政期间夺取台湾，以树立历史地位。中共的宣传系统大力鼓吹对武力解决方案，但是如果北京真的向台湾出兵，即使中共军队很强大，亦必须越过一个危险的海峡，并进行大规模登陆作战，而且面对着一群敢于保卫家园的人们，难道是非比寻常的？ BBC 认为，如果真的打击台湾，中共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国际社会唾弃，并击毁经济，这将是灾难性的结果。而在中国首都北京，所有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另一方面，中共政府的战狼宣传亦遭到反噬。在佩洛西访台后，有大陆民众前往地方政府门前掟鸡蛋，怒骂政府软弱无能。大陆网友表示，洗脑工程已经出现反噬，中共的所谓民主主义论调是一把双刃剑。亦有网友表示，掟错咗啦，应该袭击的是中南海大门。尽管中共猛力对台湾进行民攻武卫，但是外媒报道台湾民心安定，淡然处之，且大多数都欢迎佩洛西到访。纽约时报表示，台湾好多人对新一轮的紧张局势报以一种低调的蔑视，展示的政治现实是好多台湾人对中共的威胁日益厌倦，渴望得到美国支持。8月3号，媒体报道指出，台中市一名陈姓销售经理认为，佩洛西此行促进台湾民主，台湾应该勇敢欢迎他。澳洲国立大学中华文化全球研究中心的台湾问题专家宋文迪分析，对于佩洛西到访，大多数台湾人会非常兴奋，并将这个视为美台关系强健发展的重要信号，同时亦是这个世界第一个民主超级大国对台湾向民主迈进的积极认可。美国之音引用台北的65岁退休人士梁博荣的话讲，他感到台湾的国际声望已经上升，佩洛西来访是好事，能够促进交流，让台美关系更密切。对于中共对美台的恐吓行径，他说，我不会担心，因为中共都是讲下啫，讲得比唱的好听，所以不用担心。台北的20岁学生陈柏荣对美国之音说，他平时虽然不太关注政治，但是确实关注中共对台湾可能采取的军事报复行动，但他认为台湾不能够屈服，不用怕。他说，疫情爆发以来，台湾在国际间受到重视度更高，台湾应该与各国有更多交流。德国之声则报道，佩洛西离开后，台湾民心没有太大浮动，所有商业活动及民众旅游照常运行。稍早传出中共军机飞近海峡中线，厦门航空调整福建航班，以及台湾百家食品企业遭到中共禁止进口等消息，台湾民间都没有太大的反应。60岁的周先生表示，欢迎佩洛西访台，认为他选择在台湾停留，充分显示了美国挺台、挺民主的姿态。他认为，在美中军事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中共不敢同美国正面冲突。台湾世代智库执行长陈冠廷对德国之声表示，过去几十年来， 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已经成为背景噪音。在中共的压力下，台湾人民最好应对方式是继续日常生活，这个是台湾面对中共一贯的态度。佩洛西的代表团乘坐波音 C-40C 抵达台湾，使到这种机型获得外界高度关注。根据飞行追踪公司 FlightRadar24 的数据，在飞行期间，全世界约有30万名用户在关注着这班机的一举一动。这样这个世界上最被关注的飞机究竟是怎样的呢？佩洛西的 C-40C 班机是波音 737-700C 航空运输机的军用版本。基本型飞机配备辅助油箱，具有自我维持功能的专用内置和可管理的乘客通讯。同系列飞机包括 C-40A、C-40B 和 C-40C。三款飞机分别在美国海军、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中使用。C-40C 配备最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集成 GPS 和飞行管理系统、电子飞行仪表系统以及平时显示器。安全系统搭载了交通防撞系统和增强型气象雷达。客舱区域配有工作人员休息区，有睡眠设施和专柜房客舱，两个厨房和带有工作台的商务舱座椅。这种飞机是美国领导人出访世界各地时所使用的一种安全、舒适和可靠的交通工具。它被设计成为一个高级军事和政府领导人的空中办公室。飞机上可提供宽带数据、视频传输和接收能力，以及清晰和安全的语音和数据通讯。C-40B 可以工作战指挥官使用，能够作为一个空中战情室，而 C-40A 并没有那么先进。它主要供美国的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使用，但它的最大特点是内部有宽敞的空间，可以容纳42至111名乘客。江派商人陈光标近日因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一事再度陷入舆论风波。陈光标曾在微博大放厥词，称佩洛西不会真的访问台湾，如果他真的去了，陈光标愿意捐出 90% 家产。但在佩洛西访问台湾后，他已经反悔。根据陈光标在7月31号的讲法，他认为佩洛西不会去台湾的，私下亦不会去。如果去访台湾，愿意第一时间捐出 90% 家产给国防。结果在两日之后，佩洛西专机真的在全球关注下抵达台北松山机场。3号更在台湾总统府接受台湾总统蔡英文颁发特种大寿星云勋章。随后陈光标很快删除了这篇文章。陈光标长期在慈善界活动，资金来源受到高度质疑。在2014年，财新传媒期刊载陈光标首善定是首骗，文章全面起底陈光标在生意和做慈善的造假，骗捐款、骗头衔、骗项目等不法行为，并直接点出了陈光标的高层后台有陈东升、令计划等人。而在2014年，陈光标还在美国纽约和陈国母女一起翻炒天安门自焚骗局，公开诋毁法轮功。这一做法让外界关注中共在2001年所制造的世纪危案。时政评论员夏小强表示，陈光标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培植起来潜伏在商界的重要的一张牌，是江派通过央视重金打造的中国首善。李东升曾利用其控制的央视、焦点访谈、东方时空等造假节目，长期为陈光标宣传。印度税务部门3号发表通告指出，中国的手机品牌 Vivo 涉嫌在当地逃税合计 18.9 亿元人民币的金额，已经对企业施加了处罚。根据印度当局的指控，这家中国公司存在蓄意虚假申报进口描述的做法，涉及的产品门类用于制造手机。通过这些虚假声明，这家企业获得了不符合标准的免税优惠。对于这个指控， V Vivo 公司拒绝置评。在这个之前， Vivo 曾经被印度指控涉及洗钱活动。在7月5号，这家企业的48处企业关联地点遭到全面搜查，119个关联银行账户遭到冻结，涉及金额超过 3.8 亿元人民币。印度当局表示，这一做法是因为企业违反了防止洗钱法案的条款。财新网报道指出，今年以来多家中国企业遭到印度当局查税。在今年一月，印度当局指控小米公司逃税，金额高达 5.5 亿元。8月3号，欧佩克家组织召开部长级会议，宣布上调9月份的产能水平10万桶每日。但是这一组织的增产意愿目前难以获得足够的支持，这样导致产能仍然无法达到疫情前的程度。财新网指出，目前欧佩克家组织的转机数量较疫情前相比出现了断崖式下跌，并未有恢复的迹象。在疫情爆发后，原油价格一度跌至谷底，导致石油产业有一段时间遭遇了供应寒冬，咁系影响咗整个产业链嘅正常运作。直至去年六月份，转机嘅数量仍然比减产之前下降三成。欧佩克家指出，而家石油行业仍然面临产能受限嘅问题，行业嘅运作非常谨慎，咁系因为长期投资不足导致石油产业缺乏动力。响气候问题与新能源产业嘅发展之下，主要产油国担心化石能源的长期前景受限，对油田等长周期投资开发项目并未有大力度的投入，这个亦导致产能在短期难以扩大。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订阅、点赞和留言，我们下次再见。Thank you.